前度听说云云死了，是难产死的，而且带走了他的儿子，不由悲痛万分，泪如雨下。曹宝见他难过，便温言劝与他：钱爷，您也别太难过了，这是预料不到的事儿嘛。您还没吃饭吧？不如到我那儿去。
话还没说完呢，钱度就摆了摆手：
不，云儿去了，我也没有心情到那种地方去，还是改日再。
嗨，钱爷，您想到哪儿去了？
我不是叫您去彩凤楼，
是这么回事。彩凤楼那块啊，地皮特别的金贵，也没法再扩大了。我想，我也老了，总不能开个百年老行院吧？到老了，也想吃碗干净体面饭。这边的脂肪出供酬，是个正经生意。我就在这边也开了一处作坊，到老了也好有个归宿，不是？钱爷，您就到我的作坊里歇歇，明儿个再进城，那不也一样吗？还有，这地方有个道士叫不虚，是紫霞观的观主，能眼神驱鬼，能知人生生死造化。因为附近几个坊子近来夜里总闹鬼，女鬼们半夜三更的哭得呜呜咽咽的，我们坊子里的女工夜里都不敢睡觉，聚在一起整夜整夜提心吊胆的。我呢就把不虚道长请了来为我们驱鬼。您说正巧碰见了您，这不是缘分吗？您不如就跟我去见见他，请他给您推推八字，您说可好？
钱度倒被曹宝说的动了心，便随着他走进了一条漆黑的小胡同。没走多远，就见到前面有个人挑着灯笼来迎接了。走到近前，钱度才看出来，原来是彩凤楼的王八头史成。史成一看见钱度，哎呦，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。
哎呦，我的钱爷爷！哎，您说这不虚道长可真神了，我估摸着我们奶奶出去这么长时间还不见回来，就想出去迎迎他。可是那位不虚道长说没什么事儿，奶奶是路上遇到了贵人，一块儿回来了。哎，我还不相信呢，感情这是真的。哎呦，钱爷，快请，您快请！
一边说，一边在前边带路。钱度跟着往里走，在巷子里是穿来穿去的，好像走在迷魂阵里一样。这里可真是纺织的世界，每隔几丈，最多十几丈，就是一个作坊。门头上挂着一盏昏黄的西瓜灯，灯上写着什么王家脂肪、蔡家脂肪、孙家脂肪等等等等，轰轰的机器声响成了一片。还有的门前跪着一些女人。钱度好奇地问：
哎，我说曹妈妈，这门前跪着这么多女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哦，钱爷，您不知道，这都是犯了规矩的，受罚呢。哎，说起来呢，都是些难民，不会做活，又没靠山。嗨，这里头的事儿啊也说不清楚，新工人头上有老工人，老工人头上还有师傅，一层一层的。
钱度好像已经从云云死的悲痛中缓解过来了，叹了口气说：
哎，如今做什么都不容易啊，那你们家脂肪也这么狠吗？
嗨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你不狠呐，别的脂肪的价钱比你低，那你的东西还卖给谁去啊？
说话间已经到了一个脂肪门前，上面挂着一个米黄色的西瓜灯。这门洞呢比别人家的宽敞一些， 门前也跪着五六个女人，大的有40岁上下，小的才不过12、13岁，浑身上下都是脏兮兮的。曹宝一边往里走一边说，行了行了，都起来做活去吧，告诉你们工头，就说我说的，今儿个饶过你们了，去吧去吧。那些个女人站起身来，如蒙特赦，千恩万谢的去了。钱度跟着曹宝走进了天井，这才看见里边是个十分宽敞的四合院，青堂瓦舍，四周游廊上挂着宫灯。钱度一边往里走一边说，跟你说句实话，管得太严了不好，真的，你要懂得宽严相济，你的绸缎就织得好织得快。哎，不信你可以试试，你待工人不好，他们恨你，又拿你无可奈何，哼，就会想方设法的给你使个小绊子，今天弄坏个机梳，明天织个刺布，要是真逼急了，女人也会杀人的。哎，我给你讲个真事儿啊，苏州有一家刺绣的作坊，这主人呢家里生了个儿子，结果落地没几天，儿子的小鸡鸡就让人家给撵断了。你瞧瞧，好端端的一个大胖小子，一生下来就成了太监了。哎，这可都是真事儿。就算是杀不死你，人要受罪，治病要花钱吧，把这些钱给工人吃了喝了，他们就会加倍的出活，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曹宝笑嘻嘻的说，哟，钱爷您这么会算账啊，家里准是日进斗金，我见过这么多老爷，可是像钱爷您这么精明能干的还真不多呢。嗨，我何止日进斗金呢，只不过那些银子不是我的而已。说着话已经进了大门，钱度见堂上坐着一个道士，料想此人就是不虚道长了。只见他发髻高挽，披着雷阳巾，身着玄色道袍，看样子也就25、26岁的年纪，面如冠玉，气度不凡，一双眼睛虽然不大，但却十分明亮，盯着人看的时候，好像是要把人看到骨头缝里似的。钱度上前一步，举手一揖，这位想必就是不虚道长了，仙长少年高明，不才久仰了，不才听说道长善于封建，能否为我一官呢？不虚早已站起身来，从容地向钱度施了一礼，斩袍而坐。曹宝忙命人上茶点。不虚看了看钱度说，大人贵向天表，可用道士饶舌，今晚贫道特意来为脂肪净房驱鬼除魔，要静一静心，居士若有意的话，明天再看可行？曹宝在一旁笑着说，哎呦，不虚道长，我们的事儿呢不急，正巧香表铺子说大檀香已经被人请完了，连夜赶着做，明天早上才能送来呢，正好呢钱老爷来了，他明天呢还有公差呢，既然在这遇上了，这就是有缘分呢，还是先给钱老爷瞧瞧吧，您说呢？钱度轻轻一笑，道长，聚坛造命也是快事嘛，君子问凶不问吉，道长只管放胆说就是了。哦，哈哈，那贫道就放肆了。不虚说着话站起身来，端着灯台来到近前，仔细打量钱度一眼，掐着手指头沉思了片刻，才说，居士心根正，土心亮，近日有加官进爵之喜， 白耳黑面，主居士名满天下，但文昌不亮，您成名不由文章，有虚官鬼逢财，您是从钱财上起家的，但是在子嗣上是很艰难的。就功名而言，交于五九六九之间，年近知天命，方逢大运。自今日起，还有十年好官可做。但是，居士抬歌发案，命中无倾向之分，官不能至极品，有阶难拾级而上，才不能行四方，对同山而往自嗟叹，知其入而守其出，知其不可即莫为，孰己康宁一生。说完坐下吃茶。钱度听了沉吟不语，曹宝却在一旁说，怎么就这么一点啊，我就不大明白了，道长刚才说有阶难拾级，那不就是说有梯子不能上吗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有铜山又不能发财，这不是更奇怪了吗？不虚十分自信地看了看曹宝说，怎么，难道你不相信我吗？那么好吧，我就再说说钱先生前边的事儿。钱先生，您日月角都发暗，六岁丧母，十岁丧父，死不同年，但却同月同日，生不同年，但死却同岁。你是跟着叔父母长大的，十九岁进学，你才知道他们不是生身父母。你发髻压眉，天庭不阔，主有水厄。你至少在水中被淹过三次，不知可对？你在叔父母家九年，他们待你如亲子一般，但是后来沈娘生了个双胞胎弟弟，就生了撵你出家门的心。你离家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回去过，但这么一来，九年的养育之恩就被你抛在了一边，这叫忘人大恩，记人小过。所以上天有削禄之法，是年运消，你当急流勇退，回报这九年养育之恩，此生方得平安。钱度听得眼睛都直了，他的身世很少有人知道，他也从来没向任何人讲过，今天却不料被这位不虚道长一一言中了。吃惊之余，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。但是钱度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了，脸一红，急忙喝了口茶掩饰过去了，不置可否地说，先生的确高明，我说过我不计较言辞的，不过我至今尚无子嗣，还请先生指点迷津，怎样才能破解，怎样才能得个儿子呢？哦，凡事都有个天理，做有子之事无无子之理，做无子之事无有子之理。你命中本来是有一子的，可惜你杀人太多，门前的墓道被冤魂冲塞了，没有谁敢去投胎。我为你书写一道符，你寄回家中，或者把你的妻子接出来，为他焚符，用雄黄酒灌符了，看看怎么样。说完站起身来，提起朱砂笔略一沉吟，笔走龙蛇，便画了一道符交给了钱度。钱度接过来，小心翼翼地叠起来放进了袖子里，顺手取出一锭 5两重的银子放在了岸上。
道长，些许银两不成敬意，愿与道长皆为俗交朋友，改日一定上门致谢，还有许多请教之处。
不虚也不谦让，收下银两，对曹宝说：
方才进门的时候，钱爷劝你的那些话都是至理名言，那里头带着利字，不是我道门宗法，但其中的仁爱慈悲却是天理。我看了看你这处宅子，原来也是乱坟岗，要不是别的脂肪里天天有逼死人命的，有替代处，你这儿早就出大事了。今天夜里既然无法做法事了，你就着两个人送我回上清观，我在观里心静，为你这里消灾，也为钱爷去一去机会。
说完起身就走，钱度和曹宝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，并且看着史成派两个小厮掌灯将他送远了，才转身回来。曹宝急忙命人摆上酒菜，亲自与钱度把盏劝酒，俩人是一边吃一边闲聊，一会儿说不虚，一会儿又说起云云。钱度这才知道云云是难产血崩，这是医家最棘手的病了，他也只好认命了。听曹宝说云云临死前一个劲儿念叨自己的名字，怕自己在铜山被矿工打死了，钱度感动的眼圈都红了。这曹宝在行院里混了18年，最会哄人了，又是劝酒，又是夹菜，又是拧热毛巾替钱度擦脸，有意无意间用胸部压压钱度的肩头，还时不时的给钱度飞个媚眼儿，把钱度服侍的舒舒服服的。钱度的妻子已经死了3年了，他又是常年在外的单身汉，被曹宝挑逗的有点动心了，笑着说：你呀，可真不愧是个开行院的，只可惜我今天没心情，回去睡觉吧。 曹宝抿嘴一笑，扭着腰肢撒娇地说：
哎呦，我的好钱爷，回去我是寡女，你呢就成了孤男，那该多寂寞呀。啊，莫非钱爷是嫌我老了，嫌我不好看，可是的吗？
说着抚着钱度的肩背一个劲儿的摇晃着。钱度还从来没有留心过这位曹宝呢，此刻在灯下仔细打量他，只见他不到40岁的年纪，削肩细腰，胸部高耸，眼角有一点点极细的鱼尾纹，不仔细看呐，根本就看不出来，还真是颇具几分姿色呢。加之被他挑逗的有点心猿意马了，眯下着眼睛看着他，笑着说：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，老板接客一定是别有风味喽。曹宝脸一红，扑的一口吹灭了灯。俩人男欢女爱，自有一番亲热，不必细表。翻回头来再说不虚道长，在两个小厮的护送下，他离了作坊，直奔上清观。这上清观就坐落在石头城的北边，离玄武湖呢也只有2里来路。这里早年在康熙年间是水师营房圈了的一座庙，后来靖海侯施琅带着水师攻台湾，调走了军队，这营房因年久失修都坏了，但是庙却留下来了。这里往南是六朝金粉之地石头城，
往北就是扬子江。这位不虚道长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年在驼驼峰上被飘高逐出山门，后来在南京城外的小客栈里和孙家干邂逅相遇的小姚琴。他曾经游历大江南北17省，踏遍白山黑水天涯海角，最终选定了这块风水宝地。为什么要把他的天理教的中堂设在此处？他自己也说不太清楚，只是觉得北方离京城太近，两广福建呢又离京城太远，这个地方藏龙卧虎，人文荟萃，是个风云鼓荡之地。再有，这里富人多，穷人更多，遇有灾年，四边邻省的难民就会像潮水一样涌进江苏，涌进金陵。这正是他传教的好地方，也为他传教提供了好机会。这个姚琴的确天分高啊，几年来精研道法，熟读万神归旨、奇门遁甲、道藏、黄庭等书，他的道术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贾世芳了。他虽然年轻，但却十分老成，不露锋芒，只是以常人心态济世救人，传布天理，收徒受益，但是严令徒儿们不得到民间去炫耀。因此在江南，上至隐居善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只知道他法号叫不虚，能驱鬼神、算命运，会看风水、懂医道，是个行善济贫的道士。谁也不会料到他曾经是白莲教的护法使者，带时而动的巨寇。一枝花一英早年曾经和飘高有过往来，他自然知道姚琴出来自立门户的消息，但是一英和飘高交往的时候，姚琴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，只是一个护法使者，如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他的面貌来了。这一次一枝花在山东站不住脚，已经逃到金陵来了，他想让下边分舵的联络员曹宝牵线，拜访一下这位姚琴道友。曹宝就是为了办这件事儿才遇到钱度的。此刻不虚回到上清观，徒弟们正在做晚课呢，三清座前还跪着十几个信民。不虚道长知道这些人都是来求药的，便向三清像作了一揖，从神架上取下来个纸包，分发给众人。啊，今日来的都有缘，这是昨天请神赐下的，你们拿回去服了，病就会好的。王小七儿，明天晚上背你爹来，我再给他瞧瞧。众人接了药包，千恩万谢的走了。不虚又吩咐徒弟们，好了，你们都各自回房打坐，记住不管观中发生了什么事，任何人不得出房半步。徒弟们听他说了这一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话，觉得莫名其妙的，但是又不敢多问，只是答应着一一退出去了。偌大的三清殿里顿时静悄悄的，就剩不虚道长一个人了。他坐在蒲团上闭目打坐，昏黄的麻油灯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，忽明忽暗，显得十分诡秘。忽然不虚道长的眉骨不易觉察的挑了两下，显然他已经发现有人进了大殿，但是却装作浑然不知，只管闭目打坐。那么进来的究竟是什么人呢？咱们明天再讲。